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廖光慧在成都女子监狱脑部受伤致昏迷；累计冤狱七年，河南七旬张玉莲再被网判三年多；被污蔑破坏法律实施，85岁退休教师法庭上自辩无罪；民众了解真相后的心声。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四川省绵阳市法轮功学员廖光慧女士被法院非法判刑三年，2021年1月20日被秘密劫持到成都龙泉驿女子监狱继续关押迫害。3月10日，监狱打电话告知其家人，声称廖光慧在监狱上厕所时摔倒，脑部受伤非常严重，被转到成都华西医院。家人赶到医院，医生说脑部手术费用至少十几万，让廖光慧儿子在同意手术书上签了字。后来家人又被告知廖光慧气管上也有问题，肺部也有问题。家人认为廖光慧是在监狱被人为殴打迫害所致。廖光慧60多岁，自修炼法轮功以来，一直以真善忍标准要求自己，规范自己的言行，做一个好人，受到家人和邻里的一致好评。2019年7月20日，涪城区公安局国保大队、花园派出所警察十几人突然闯入廖光慧的家中，强行控制家人自由行动，像土匪一样抄家抢劫近三个小时之久，并绑架了廖光慧。廖光慧被非法关押在绵阳市看守所一年多。2020年9月1日，廖光慧被涪城区法院非法庭审后被网判三年，勒索罚金3000元。2021年1月20日，在没有通知家人的情况下，廖光慧被秘密劫持到成都龙泉驿女子监狱遭受迫害。目前廖光慧处于严重昏迷中，情况非常危险。据明慧网报道，2019年8月30至31日，河南省南阳市公安局统一行动，在南阳地区开始大面积绑架法轮功学员。两线冤狱的七旬法轮功学员张玉莲老人再被警察绑架。2021年3月，张玉莲被非法判刑三年五个月，勒索罚金5000元。张玉莲老人修炼法轮功后，按真善忍标准做好人，身心受益。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2000年12月，张玉莲为法轮功进京和平请愿，遭绑架后被长期非法关押在南阳上庄看守所遭受迫害，后被宛城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2008年4月，张玉莲被南阳市610警察绑架，被卧龙区法院非法判刑四年。2019年8月30日凌晨，南阳市公安局采取统一行动，对南阳地区100多名法轮功学员实施绑架、抄家。张玉莲再次被警察绑架，非法判刑三年五个月。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营口市卫生学校85岁的退休教师韩桂云女士，2021年3月10日被站前区法院非法开庭，法庭最后只说她被所谓的批捕，没有说其他决定。法官污蔑韩桂云老人破坏国家法律实施，勾结国外反华势力等，老人不卑不亢地为自己辩护。他说，法轮功不是某教，是修佛的，练法轮功合理合法。人大委员长乔石和国家体委总局等人1998年搞了一项调查，练法轮功治病总有效率高达 98%， 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你们都应该好好看看转法轮，我按真善忍做好人没有错。韩桂云老人2019年5月31日在西市区镜湖公园被警察绑架到派出所，被非法关押到凌晨一点多。派出所让他儿子把他接回家， 回家后他得知警察非法抄了他的家。2020年3月12日，自称是分局的一个警察和宏大社区的两位工作人员来到老人的家中骚扰他，逼迫韩桂云签字，说你如果签字答应不再练法轮功，从轻处理你，给你 60% 开资，你在家随便练，否则全部扣罚你的工资。老人拒绝签字。田占桓2021年2月21日郑重声明，1999年中共协党迫害法轮功后，我被警察绑架关押，被逼迫在县电视台说谎，说大法不好，给大法抹了黑。后来我想弥补罪过，在发真相资料时又被绑架劳教，在劳教所我被协党洗脑，彻底离开大法，还做了犹大，转化其他学员，回家后更远离真善忍的做人准则，走上了追求金钱之路。一次次失败，一次次堕落，我不知悔改，给家人亲朋造成很大伤害，最后我奄奄一息，是师父再一次救了我，给了我最后一次悔悟得救的机会。现在我郑重声明，在邪党高压迫害下，我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师父，相信大法，我要弥补我的罪过，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39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美国福州斯波特西法尼亚县决议案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2021年3月23日，美国弗吉尼亚州斯波特西法尼亚县通过一项决议，强烈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并强烈谴责中共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这是弗吉尼亚州第八个县通过关于抵制中共强摘器官的决议案。弗吉尼亚州法轮功学员王春燕作为中共迫害法轮功和可能被强摘器官的幸存者的身份作证，并向斯波特西法尼亚县致谢。王春燕在受访时说，我无法想象今天能够站在这里，觉得挺幸运又挺心酸，我差点被迫害致死，甚至可能被强摘器官。王春燕受迫害的真相当天也被作为书面证词送到了斯波特西法尼亚县委员会主席和其他委员的手中。王春燕原是大连企业家，为躲避迫害，王春燕被迫流离失所，她的丈夫因拒绝透露她的下落被中共警察殴打致死。王春燕后来被中共非法判刑七年，关押在辽宁省女子监狱，冤狱期间几乎被迫害致死。王春燕的两个姐姐也因向他人讲述法轮功真相而被非法抓捕。县委员加里斯金娜受访时表示，我希望美国站出来对中共说，这是不可接受的，要停止。该决议案的副本也抄送给弗吉尼亚州州长、弗吉尼亚州州议会、弗吉尼亚州国会众议员、两位美国参议员以及弗吉尼亚州卫生署。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7465万。
大法红传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 聪慧又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环。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在这次的节目中，为大家分享青年弟子的心得交流文章，最后和大家一同学习背诵师父的红吟。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青年弟子我又精神起来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9日。我在上幼儿园的时候开始和父母一起修炼法轮大法。有一次我和父母去公园遛弯，看见有一群人在练功，我们被祥和的练功氛围吸引过去，从此我们一家人就得法修炼了。那时我每天晚上和父母去家附近的练功点参加集体学法练功，我还参加过本市组织的小弟子学法班，去省会参加过法会。那时我们小弟子之间也比学比修，大家在一起背法。当时我能背论语、悟、真修等师父的经文，我们一起感受到了大法的神奇。练功点上，有一位曾经被医院确诊为胃癌的阿姨，修炼大法以后，身体好了。有一段时间，我吐出很多像果冻一样的黑色固体，气味难闻。有一周的时间内吃什么吐什么，但精神很好。我知道这是师父给我调整身体。在这么好的修炼环境带动下，我学法练功有了一定的基础。一、坚定的信师信法。1999年7月20日风云突变，那晚的央视新闻联播上，中共邪党移花接木，简凑拼接了一个相当荒唐可笑的新闻，连我这个小孩子都知道是骗人的。当时父母因为坚持不放弃修炼，工资被停发并遭到非法关押。身边的同修大部分都去过北京正式法，有的同修在天安门喊法轮大法好，安全回到家里，有的同修没有被迫害的那么严重，就想方设法营救被非法关押的同修，给遭受迫害严重的同修帮助。有的同修被单位领导很长时间非法关押在没窗户的黑屋子里，门从外面锁上。有的同修在当地派出所被迫害致死。父母不在身边的日子里，我主要靠姥姥同修和一位阿姨同修帮助去上学生活。当时脑子里并没有多想，后来才明白是师父看护着我。那时我心中很坚定的信师信法。三、修大法带来的福分。随着正法进程的推进，父母及周边同修不断的在法上认识法，正念清除邪恶，我周围的环境变得越来越好了，身边越来越多的人明白了真相，父母的工资恢复了，并在单位上受到了重用，师父给我开智开慧，使我的学习变得好了很多。大学毕业后，我考入了一家事业单位，当时考试竞争特别厉害，但我比较幸运，是替补，以最后一名的成绩被录取。当我考上时，其他的人都大吃一惊，觉得怎么也要考个两三年。我也很意外，本来打算明年再继续考，却接到通知说我替补上了，让我去上班。同修都说这是修大法带来的福分。四、徘徊不前。本来我应该珍惜师父给我安排的修炼之路，利用工作之余的大量时间做好三件事，但是我却没能很好把握自己，导致自己徘徊不前。有时虽然也学法，可有时会忘了学法。只有当母亲同修提醒的时候才去学，也很少练功，发正念和讲真相也都没做好。有时认为上学那么辛苦，我现在终于熬出头了，可以享受享受了，自己的各种心，如自满、自私、急躁、显示、嫉妒、争斗、色欲等膨胀而出。我心里虽然还认为自己是个大法弟子，却没有实修，所以摔了很大一跤。我在参加工作后不久，就找到了一位我心目中理想的男士，结了婚。 但结婚不到一个星期，我幸福的幻想就破灭了。我发现丈夫是一个脾气非常暴躁的人，会无缘无故的发脾气，不仅骂人非常难听，并且对我动手。只要他一想起我练法轮功，岳父岳母都练，就打我摔东西。五，难变大。结婚之前，我多次跟丈夫讲过大法真相，但他不听还反对。我就想，反正他上班忙，我在家里学法练功他也不知道，我还可以回娘家去住。他是外地人，他们家管不着我。这是对修炼非常不严肃的想法。因为长期不好好学法，没能在法上认识自己的修炼，我就不再和他讲真相，他也装作没有这件事，这是我的一个大漏洞。生完孩子之后，因为丈夫家经济条件不好，并且婆婆已经去世，没人帮我带孩子，我对丈夫产生了深深的怨恨，可以说是天天吵架。这时因为单位要进行职称评聘，我又产生了强大的争斗心、妒忌心。那段时间，我因为工作和照顾孩子都异常忙碌，并且困难重重，基本没有自己的时间能静下心来学法，只能每次在睡觉之前听法半个小时。可是我竟然每次都睡着了，这是以前从没有过的。这种不正确状态持续了两年多，期间我的身体也垮了，每天我的颈椎和腰非常疼，眼睛疼并且视力模糊。有一次，在我又一次听法睡着后，心脏也开始持续疼，期间我多次发烧。我就是那么不悟，把名利情看得太重了。六，精进实修。我那时整天忙啊忙啊，心里也想着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静下心来学法呢，有时又感到深深的孤独和无助，家人的不理解，单位上复杂的环境，同修之间的矛盾，再加上电脑电视手机的诱惑，我觉得我已经掉下去了。虽然我表现得这么不好，慈悲伟大的师父还是没有放弃我。在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疫情期间，丈夫在单位上班，长时间不能回家，我和母亲同修在一起，每天学法练功。期间我的执着心慢慢地放下了很多。我清楚地记得有一次我学转法轮，学了六页的时候，一下子我的颈椎和腰就不疼了，师父一下子给我把这些业力清理了。
正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你的心性提高上来，你的身体就会发生一个大的变化。你的心性提高上来，你身体上的物质保证会出现变化。
从那段时间开始，我每天练功，一直坚持到现在。有一次练第二套功法时，我感受到了练功的美妙，一股暖流从上而下经过我的心脏，心脏从此也不疼了。我现在第二套功法和第五套功法能够坚持一小时，并觉得很美妙。在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疫情期间，我把转法轮和师父的其他讲法都学了一遍，有时我读着读着不自觉地流泪。我知道师父一直在管着我，而我却一直深陷在常人的名利情中不悟，真是愧对师父。我明白了，我的生命不是在常人中争名夺利，而是要兑现我自己的誓约，要多救人。
师父在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中说，师父最担心的就是目前有一部分人变得不精进了，迫害当初大家劲很足，把整个形势都扭转过来了，随着环境的宽松，你反而松懈了。修炼呢，有一句话过去我也跟你们讲过，修炼如初必成。很多人修炼不成，就是在时间的消耗中他走不过来。师父在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中还说，一个生命从历史上走到今天，你为了什么？就为了一瞬间呢？在历史的长河中，这段时间就是那么一瞬间，别那么消极，振作起来，你是修炼人，众生等着你救度呢。
学了师父的讲法，看了明慧网上同修们的交流文章，特别是有和我相同情况的同修，他们一路走过来都很精进。看到同修们在交流文章中写到他们的学法练功发正念和讲真相的精进状态时，我感到很愧疚。 之前我没有做好三件事，而是把大量的时间花在争名逐利和玩手机、看连续剧上了。我在内心想着，今后我一定要精进。丈夫从单位回家后感受到了我的巨大变化，我不再对他抱怨了，主动干家里的活了，认真带孩子，主动给公公钱，凡事为他考虑。有时他骂我，我就想，这是在帮我提高心性呢，不再像以前那样反驳。我也希望他能正面了解大法真相。他问我，为什么变了？我就和他讲，是因为我学法的原因。一开始他听不进去，后来时间长了，他看见了我的实际行动，态度也有所缓和了。我现在每天都学法一个小时以上，并且练功发正念。我也像其他同修那样利用中午午休时间来学法，我才体会到其中的神奇之处。我不禁不打盹，反而精神得很。我最近又开始抄法，越抄越爱抄。大法还赋予了我智慧。有一次，丈夫又咄咄逼人地说，你拿着某某党的工资还去练功。我冲口而出，警察都有很多练的。他一下子就像泄了气的气球，坐在了板凳上，再也没有话说。我平时就发真相资料，上次回丈夫的老家，因为之前丈夫的态度，我一直没和他家亲戚讲真相，劝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这次我先发正念，丈夫忙他的，我就能和他的几个亲戚单独在一起了。我给他们讲了真相，给他们做了三退，他们对大法的态度非常好，这是我以前没有想到的。看来当时我是被怕心和怨恨心阻碍住了，我应该早点给他们讲真相。随着不断的学法，单位里的环境也改变了，同时关系又融洽了。学法小组的阿姨也在法上提高了上来。在学法小组同学们一起交流时，我感受到我们的状态比以前好了很多，大家在相互鼓励，一直精进下去。以上是我最近的体会，不在法上之处，希望同修们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成长在大法中，作者云南大法小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3年12月4日。我是一名15岁的大法小弟子，今年初三毕业。我幸运地在小学2年级时走入大法，成为了一名大法小弟子。我的母亲也是同修，父亲虽是常人，但明白真相，同样以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一家子就这样和乐地生活在一起。一，大法教我如何做人。记得初次分开转法轮，我对师父在转法轮中的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这8个字印象最深。大法教我以祥和的心态待人，遇到不顺的事情都尽心地向内找一找，而不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有一次临近期末，我为了抓紧时间把未复习的功课看完，索性在早晨上学的公交车上翻开书看了起来。谁知一位老爷爷对我使了白眼，当众大声喝道，考试都到跟前了还看书，平时都干什么去了？我反应过来，知道爷爷是在说我，我顿时感到有些无地自容。这位老爷爷接着说了很多难听的话，我没回嘴，但句句都伤到了我的自尊，我很不服气，一瞬间怒火攻心。朋友站在旁边也愤愤不平。下车往学校走去的这一路上，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却在一瞬间脑子里闪过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过的话，今后遇到矛盾的时候，你不要把它看成是偶然的。对，这不是偶然。老爷爷的话虽然难听， 却也不是没有根据。这难道不是我在学习上应该改正的缺陷吗？想着，突然觉得眼前海阔天空，反倒有些感谢那位素不相识的老爷爷了。就这样，我明白了如何待人处事，也在我的日常生活中不断地实践着。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矛盾与冲突后，我不仅获得了平静快乐的心灵，更和周围不同的人和睦友好地相处着。二，大法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的学习。印象中，自己小学时的成绩并不理想，一直到五年级都处于中等水平。六年级很关键，面临着小学升初中的考试，心里还是有不小的压力。刚一开学，我们班还大规模地换了科任老师，没想到我的适应速度还很快，甚至曾经考过60分的数学竟然总考满分，从此再也没有下过90分。到了初中，我被分到了年级的最后一个班，也就是进入这个班级的同学总体成绩是年级最弱的，可偏偏老师的配备却是最优秀的。初中三年，在优秀老师的教导下，我的成绩越来越好。当然我明白，是因为我修炼了大法，师父为我开启了智慧，最后我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很多人都向往的高中。记得才上初三时，学业把我逼得很紧，我开始一味地只追求分数，把心思都放在所丢的分数上。越是这样，我的分数越不尽人意。几次后我开始着急了，突然发现我只注重分数，不就是有所求吗？我明白自己的心态不端正了，便在心里暗下决心要调整。逐步的，我不单纯的只在意分数了，只是踏踏实实的学习，在日常学习中审问自己是否把知识点掌握了。就这样考试不慌不忙，做题比以前更加专注了，成绩也渐渐回升平稳了。回头想想，这些年的学习不都是有了大法，有了师父的帮助，才走得这样顺利吗？在此谢谢师父。三，在生活中证实法。作为大陆的大法小弟子，向世人讲清真相，让世人得救，也是必须和刻不容缓要做的事。小时候，母亲总带着我去街上发真相资料，无论走到哪里都尽量抓住讲真相的机会。逐渐的，我也学会了讲真相，用自己的力量去证实法。我和同学朋友讲真相，告诉他们爱国不等于爱党，他们听着都觉得很在理。我让他们仔细想想，在学校里，学校如何无理地教他们忠于党、热爱党，让党变作自己所谓的母亲。他们想了，觉得确实很荒唐。我对朋友说，真诚待人、善良、忍让他人是不是美德呢？他们都会齐声赞同。我和他们说，这就是真、善、忍的一层意思。这就是法轮功学员要求自己做人的标准，不能仅凭中共空口无凭的捏造事实，就拒绝甚至伤害这些好人。在讲真相的过程中，总会遇到一些冥顽不化的人，我总会想办法说服他们，可个别人却恶言相向。那时我心里会感到无奈和害怕，而这也是我需要改进的心态问题。如果我有强大的正念，任何不明真相的人都一定会被大法的能量感化的。在不断的讲真相中，我渐渐地明白了作为大法弟子该做什么，应该如何去做。我越来越坚定了修大法的信念，甚至我不仅明真相还能修大法的无比幸运，也更迫切地想把真相告诉我身边的人。四，在磨难面前。母亲是大法弟子，两次被绑架，很多次被警察恶语相向，父亲也被单位为难。单位不仅配合警察多次找父亲谈话，还威胁恐吓，导致父亲没能正常的晋升。母亲第一次被绑架是我三年级的一天晚上，好几个警察破门而入， 不仅抄走了家里的很多东西，还把整个家分得乱七八糟，半夜用手铐把母亲带走了。我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因年纪小，只是哭，父亲也很难过，但面对同事与亲人的冷眼，他从不曾责怪过母亲，他只担心母亲是否安好，担心我会受影响，过得不快乐。之后母亲被非法判刑3年，3年里我虽认真写信给母亲，却懈怠了学法，母亲不在身边，我没有过去精进。后来母亲回来了，她知道这几年我放松了许多，便加紧督促我学法。母亲和我讲，对于大法弟子来说，任何成人中的事都没有学法重要，没有任何事比正实法更重要的了。我心生愧疚，清楚地认识到这几年我是放松了多么重要的事情。几个月前，母亲中午去同修家办事回来，还没吃午饭，警察便硬闯进了门，开始抄家。我已经15岁了，面对这一切时，比3年级时更加冷静、理智了。我鼓起勇气和警察讲真相，说母亲所做的根本没错，而警察却厉声呵斥我，说我还小，还把我要用的复习资料也抢走了。下午，警察把母亲带走了，抢走了不少东西。警察走前，母亲郑重地告诉我，好好读书。我明白母亲要让我好好学法，心里暗暗难过了起来。大门咚的一关，家中只剩我一个人。我流着泪忙去找转法轮，却发现一本都没有了。此时我猛地想起母亲曾用笔记本抄过一遍转法轮，立刻去找，只见两本洁净的笔记本静静地躺在书桌一角。我翻开看看，整本书的内容从头到尾一字不落。我高兴地感谢师父给我留下了这缕温暖的阳光。我用心告诉自己，我是大法小弟子，法是我的一切，只有大法才能救我们。因为过去的那次放松，这次我不再敢放松自己，清楚地告诉自己，即使母亲不在，我也要勇猛精进。回想过去的7年，可贵的机缘让我成为大法小弟子，感谢师父给我善良正直的父亲和母亲。这是我第一次写交流文章，借这次机会，我诚心地感谢大法和师父给我安排的一切。我明白大法小弟子并不是空无其实的名号，也必须要抓紧时间认真修炼。小弟子也要讲真相救人，做好3件事，在法中不断地精进与升华，不错过这万古机缘。
接下来是学法背法时间。在上期的节目中，我们学法学到了红岩三中的第34首诗，诗的题目是萧亭。我们先来复习一下。萧亭，去头断尾过油，溜龙肉，无间恶鬼哪肯剩骨头，百年狂斗天地流氓相，红魔解体众生解心愁。希望所有的大法小弟子和青年弟子们都能够了解这首诗的含义，并试着把这首诗背诵下来。下面我们学习红岩三中的第35首诗，诗的题目是救天穹。救天穹，通天法柱拂袖斑斑，各穷王主老态苍然，再造红雨一念动天，亦如金刚力挽狂澜。下面我们放慢速度再学一遍。 救天穹。通天法柱拂袖斑斑，各穷王主老态苍然。再造红雨一念动天，一如金刚力挽狂澜。最后让我们来把这首诗再学习一遍。救天穹，通天法柱拂袖斑斑，各穷王主老态苍然。再造红雨一念动天，一如金刚力挽狂澜。今天的学法时间就到这里，希望我们所有的大法小弟子和青年弟子们都能够把这两首诗背诵下来。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善良，顽皮又可爱，随师修大法，吃苦我不怕，精进回家路，笑脸开莲花。请听明慧小弟子园地。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小弟子园地，我们会和大家分享大法小弟子的交流文章。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我是师父的小弟子，作者大陆大法小弟子口述，妈妈同修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22日。慈悲伟大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我是大法小弟子，今年10岁了，我要参加今年的大陆法会第一部分学法练功。我刚生下来的时候就修炼了，我先是听师父的讲法录音，2岁半时我就认识很多字，4岁我就可以通读转法轮了。学法我每天都没间断过，只有2017年妈妈在北京上班的时候我不学法了，我觉得我退步了很多，我梦见自己从彩虹上掉下来了，很可怕。2018年4、5月份的时候妈妈从北京回来了，我才又开始每天学法。学法使我认识到要做一个比好人还好的人，跟师父回到天国世界，所以我很喜欢学法。4、5岁的时候我就催着妈妈教我练5套功法，我6岁的时候妈妈才开始教我练功，头顶抱轮的时候胳膊很疼，我哭了，可还是坚持练了下来。练静功时，我先从5分钟双盘开始练，每一次练功都增加5分钟，有一次应该加到半个小时的时候，妈妈不告诉我，结果我一下子练到了45分钟，几天以后我就能双盘1个小时了。我也闯过病业关，几个月大的时候我发高烧，烧了几天几夜，全身非常烫，闯过来的时候我全身放光。3岁时我去游泳池游泳差点被淹死，我看到师父把我抱出来了。 第二部分提高心性。二年级的时候，我中午在学校吃饭，班里有七八个人欺负我，我也没生气。回到家，我跟妈妈说，一举四得，七个人打我，四七二十八，我得到了28份好东西，我还高兴的又蹦又跳，妈妈在那儿笑着，觉得我很可爱。我在楼下看到了1块钱，把它捡了回来，放在椅凳上，我越看它越像泥土，很脏。我跟妈妈说了这件事情，妈妈对我说，把钱送回原来的地方吧。我放回去了，我心里觉得很踏实。我对妈妈说，好奇怪呀，拿回来的时候像泥土，放回去就又变成了1块钱。这次过关我没过好，师傅又让我过了一次，我在外面又发现了1块钱，我把它装在口袋里，跑了很远，最后我把它使劲往后一扔，为了自己捡不到，所以我扔得很远。这一关我还是没过好，师傅又让我再过了一次，我又看到了1块钱，我只看了一眼，没捡它就走了。我在心里说，我终于把这一关过好了。第三部分，讲真相。三岁的时候，我就在幼儿园给小朋友讲真相了。我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是大法小弟子。我跟老师也这么说，老师对我说，谢谢。三岁时，我还在晚上跟妈妈出去贴真相不干胶，妈妈抱着我，我把真相不干胶贴得高高的。后来我和妈妈拿着真相小册子放在别人家的窗台上，妈妈发正念，我跑过去发。四五岁的时候，我就可以面对面讲真相了。最开始我跟爷爷奶奶说爷爷好或奶奶好，然后我再把小册子递给他们，他们很高兴，一直对着我笑。后来我听明慧网小弟子原地广播，我知道其他小同修讲的比我好得多，我就从爷爷好改成了爷爷好送您一本书，这样过了一段时间又改成了爷爷好送您一本书，这本书非常好，请您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危难来时命能保。爷爷边笑边对我说，好好。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带同学来我家看真相影片，他们都看得津津有味。秦静看完了一个影片后对我说，我还想再看一个，能再放吗？吴梦瑶是我的好朋友，我先是问了他一个问题，你猜我妈妈看的是什么书，她就问我是什么书呀，我就给她讲了法轮功怎么好，邪党怎么不好，然后我跟她说我讲的不是很清楚，让我妈妈给你讲吧，她说好，我就把她领到我们家，妈妈就开始给她讲真相，她听明白了，说她要退出少先队，然后我就给她起化名，起了很长时间，最后选中了吴梦瑶这个名字，他觉得这个名字很好，我那天很高兴。我三年级的时候，班主任老师生病了，一直住院，到他生日的时候，我给他画了一张贺卡，上面写着，老师祝您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放在信封里，里面还放了一张真相护身符，还有护身符的小故事，信封外面画了一个大大的彩虹，老师很感动。第四部分，陪妈妈闯关。2019年12月31日晚上，妈妈骑电动自行车摔了一跤，妈妈打电话让爸爸去接，我们急忙赶过去，我看到妈妈躺在路边的草坪上，我哭了，是慈悲和情混在一起的感觉， 然后爸爸拨打了120救护车，把妈妈送到了医院，拍了 X 光片，医生说是膝盖那里粉碎性骨折。当时我一惊，然后妈妈打了一个石膏，还挂了两个吊瓶，是生理盐水和葡萄糖。来了三位同修跟妈妈交流，经过了一个晚上，妈妈正念越来越强，她不做手术，也不再用药，坚决出院。回家以后，我和妈妈一起学法，我还和妈妈一起背红营红营二。我看着妈妈把红营三也背了下来，那段时间我几乎每天都是12点以后才睡觉。我想应该是师父在加持我，我才能那么精神。当我读到师父的红营二时，感觉很多法都像是说妈妈，我就读给他听。比如红营二坚定中的讲法，惧难之中要坚定。红营二见真性中的讲法，考验面前见真性。红营二精进正悟中的讲法，学法不殆便在其中，坚信不动果正连成。红营二鼓楼中的讲法，正垂之下知精进。红营二理智醒觉中的讲法，
少息自省添正念，明晰不足再精进
等等。我跟妈妈说，妈妈你看，这下在说你呢。妈妈受到了很大的鼓舞，正念越来越强了。5天后，妈妈就自己取掉了石膏。那段时间我跟妈妈每天学60页讲法，妈妈每天背好多法，我每天也背一段或两段法，因为我还要写寒假作业。当妈妈灰心丧气的时候，我就鼓励她说，你的腿从分子到原子，直到最微小的粒子都是好的。她觉得我说的很在法上，正念就又起来了。我每天照顾妈妈，给妈妈热馒头煮粥，再把粥端给妈妈。爸爸几乎不用管，我还给妈妈接屎倒尿，妈妈无望掉眼泪的时候，我就抱着妈妈，妈妈说我像妈妈，她像宝宝。妈妈刚摔了没几天，中共病毒疫情就来了，我们小区被封了，我觉得那些人还有得救的机会，所以我还要去发真相资料。妈妈还是不能动，我就自己晚上的时候出去发放家里剩下的真相册子，妈妈在家里帮我发真念，我每个单元发一本，把整个小区发了一遍。发完了以后，妈妈说过1-2个星期再发吧。我说不行，瘟疫来了，小区里没有得救的人会得瘟疫的。妈妈说好吧。我拿了一张彩纸，裁成小片，在上面写上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瘟疫来时命能保。上面还画了一朵粉色的大莲花，很漂亮。我问妈妈用什么贴，家里又没有胶水。妈妈说把一个土豆蒸熟了，切开在墙上涂一涂，再把纸贴上，可以坚持很久不会掉。我就这么做了，真的很管用。我每天早上出去贴，妈妈还是在家里发真念，这样贴了1-2个星期。我们在明慧网上看到一些武汉得了中共病毒瘟疫的人，因为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好病的小故事，我们就把这些小故事抄写下来，再配着画上一朵大莲花。我提着装白乳胶的小桶，晚上出去贴，贴得很牢，妈妈还是在家里帮我发正念。小区刚刚解封的一天晚上8点多钟，我带着白乳胶去公园贴真相粘贴，天上电闪雷鸣， 马上要下雨了，我一个人在漆黑的路上走着，我感觉师父在提醒我要快点贴，我就赶紧贴。半个多小时后，我回到家，刚一进家门就下起了大暴雨，我觉得这件事情好神奇。三月份疫情期间，我做了一个梦，梦到我们在一个很漂亮的大房子里，二楼的走廊里挂着一张画，画的中间是师傅，两边是两条金龙，后面是金色的宫殿，像神韵演出里面的场景一样。师傅身上不断地放射着五颜六色的佛光，很漂亮，天上还有花瓣洒下来，奇妙的是那个花瓣还在往下飘，两条金龙在飞，底下的云彩也在飘。妈妈和一位老年同修在画的前面练抱轮，我觉得这个梦是师父在鼓励着我和妈妈。有一次中午，我妈妈在发真念，我看到师父的法身在我妈妈的身后，很大很大，师父单手立掌。还有一天晚上，我和妈妈在练第五套功法时，我看到两位护法神，一位穿着绿色的衣服，另一位穿着蓝色的衣服，衣服胸前有一个圆圈，圆圈里面画着一条金龙，他俩都是一只手拿盾牌，一只手拿剑，站在窗户前面，很神圣。我想他俩是师父派来守护我和妈妈的。这些都是疫情期间我看到的，我想这是师父在鼓励我和妈妈不要怕，要精进。第五部分，做个懂事的好孩子。我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爸爸同修被绑架了，被非法劳教了一年，我一岁之前就没看到过爸爸。后来在我幼儿园的时候，妈妈被绑架了两次，我变得很独立，每天爸爸给我定闹钟，早晨我起床后自己穿衣服洗漱，然后再叫爸爸起床，我说爸爸赶紧起床送我去幼儿园，如果他没反应我就使劲地推他。妈妈在北京的时候，爸爸又被绑架了半个月，那半个月里我住在了一位叔叔家。小区解封的时候，我拿我的压岁钱买了两桶油和一袋30斤的米，油我是直接提回来的，那一袋米是我用小拖车拉回家的，而且拉的时候我一点都不觉得累，反倒很轻松。我还经常去超市买菜，超市的叔叔、阿姨、伯伯都认识我了，他们还夸我很能干。我也学会了发面、蒸馒头、包包子、包粽子、包饺子、烤面包、做蛋糕卷等等。我没开学时，妈妈上班，我就给她准备好第二天的早餐。第六部分，我的不足。我很贪玩，有时控制不住自己出去玩了，浪费了不少时间。有好多次我带着好玩的心出去发资料，4次被监控拍到，警察还上门骚扰我跟妈妈。妈妈向内找，是她对我的依赖心招来的。我说自己是好玩的心和做事心带来的。妈妈一直督促我修炼，我对妈妈说，瘟疫期间是我带着妈妈修炼，现在妈妈腿好了，妈妈又带着我修炼。
这一期的明慧小弟子园地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次再会。
听众朋友您好，很高兴和您在空中见面了，我是雪莉。今天给您带来的歌曲是女声独唱《为你而来》，好，一起来欣赏。这首歌讲述了一个真实故事。2001年的11月20号这天，来自美国、加拿大、德国、瑞士和澳大利亚等12个国家的36名外国法轮功学员，来到了天安门广场，庄严地打出了真善忍横幅。很快，中共的警察一拥而上，他们暴力殴打这些西方法轮功学员，把他们抓上了警车。那么这些西方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放下舒适的生活，千里迢迢来为法轮功和平请愿呢？澳大利亚的法轮功学员克里斯女士回忆说，在监狱里有一名女警察叫她闭嘴，她平静地回答说，我在悉尼有很好的工作和生活，我来到北京就是为了告诉中国人，也包括你，法轮功是好的，我做这一切都是出自我的真心，这不是花钱雇人能做到的，你真的认为我会闭嘴吗？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他们其中的几位外国朋友用中文演唱的这首《为你而来》。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